欢迎收听古癌，我是谢孟公，现在时间是6月24号的10点33分。本期节目是由 Backbone 追作工学赞助。 Backbone 是台湾在地人体工学家具品牌，外销30年，拥有丰富的人体工学产品设计和生产经验。从传统 OA 办公家具、人体工学椅、专业录音室家具，产品线丰富，要什么有什么。现在更有近期最夯的电动升降桌，你不只在实体店面找得到，在 Backbone 的线上商城都有卖。此外，对于高端的使用者， Backbone 还提供了客制化的人体工学椅、电动升降桌等等的服务。即日起到7月15号，在 Backbone 线上商城结账的时候，你只要输入我的折扣码 GOOAYE， 就可以获得全馆9折的优惠，也可以凭粉专、Telegram 社团上面的主图片到 Backbone 的台北东门店消费，一样是9折。你看盘， Backbone 照顾你的椎间盘，赚钱重要，健康更重要，椅子准备好，操盘操到老。如果你没有需要人体工学椅、电动升降桌，都可以立刻到商城和现场看看，来把握这一次的优惠折价机会。那我自己屁股下面坐的其实就是 Backbone 的椅子，我也有一张。那这椅子我觉得它的特色就是支撑性非常好，那拿来打电脑或是办公的话呢，可以在上面坐蛮久的，有时候坐一坐还会坐在上面睡着，所以是一个很不错的椅子。那如果有需要的就把握这次的机会，赶快入手这个位在台湾外销全球的一个好品牌。好，那在节目一开始呢，就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新的电影还有音乐，因为听众已经跟我讲说，上一次介绍的影集还有电影然后还有音乐全部都听完看完了。那其实在一个礼拜前就开始讲了，但是一样我就一直忘记，反正每次都会忘记嘛。那这次就把它写下来，说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新的东西。好，上次跟大家介绍的是 Radiohead， 电台司令。那电台司令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乐团。那现在就在介绍个另外一个乐团。那这乐团呢叫做 Arctic Monkeys， 它是来自英国 Sheffield 的一个摇滚乐团。那它是在2002年成立的，所以就是紧接着2001年那时候有一个 Franz Ferdinand， 就是法兰兹费迪南，也是一个非常棒的乐团。他们在他后面一年出来，那我基本上觉得是超英赶美。本来那个法兰兹费迪南推出的时候就是轰动了嘛，那北极波猴出来的时候就更屌，就是他的那个声势很旺。那主要其实我觉得跟主唱的声线，然后还有他的长相有非常大的关系。反正大家就老实讲啊，长得帅的还是比较吃香啊，然后他又很会唱。那他们的专辑我个人是觉得每一张都可以听，他的专辑每一张都非常的有风格。那我个人觉得他们会打入主流市场呢，是因为他们在2012年推出了一张这个 Are You Mine？ 那 Are You Mine 这一张就我个人是觉得造成轰动啦，大家就觉得说这张专辑是很酷很帅这样。那主唱也是从这张专辑开始换成全油头的造型，然后本来是一个奶油小生的感觉，头发长长的这样，然后后来在这张就换成那种主流油头。好，那在稍早一点的专辑啊，我觉得有两张我特别喜欢的，有一张是这个2006年推出的 Whatever People Say I Am, That's What I'm Not。 那这张每一首都很赞啊。那还有在2009年呢，有一个 Humbug， 这个也是非常非常赞哦。所以好，总之反正 Arctic Monkeys 我个人是觉得他每张专辑都可以听，在这边推荐给大家。那电影的部分，电影的部分要推一个我觉得比较重口味的，可是我非常喜欢，就是由马丁·斯科西斯 Martin Scorsese 跟 Robert De Niro 劳勃·迪尼洛这两个他们合作的电影，其实加起来大概有10部这么多。他们是一个长青组合，这个导演跟这个演员劳勃·迪尼洛应该不需要介绍啦，他从教父开始就一路帅到现在嘛，那戏路很广，他演搞笑的家庭剧，然后演犯罪剧，然后演什么就像什么，反正就是超级会演啊。那马丁·斯科西斯最近比较有名呢，就是出了《华尔街之狼》，就是《华尔街之狼》的导演。但是我觉得他的老片很多都很赞。那在1970年开始，他们就一路合作，然后80年代、90年代到最新的一部合作是2019年，有一部叫做《Irishman》，这个在 Netflix 上面看得到。那每一部都很好看。好，每一部都很好看。那可是他们共同的特色是，我觉得都有就是那种黑道啊，然后暴力血腥，有一点这样的味道在里面。可是呢，是很赞的电影。所以除非你对于那种什么干脏话啊，然后血腥暴力会反感的之外，那我觉得大部分人去看都会觉得 这些电影虽然它可能在70、80年代拍的，可是你拿到现代，我相信它都会获得非常好的评价。我就是所谓的经典啦。那我个人觉得经典就是历久不衰，然后这个东西你以前看好看，现在拿回来看还是很好看，那这就是经典哦。包含什么《教父》全系列都是这样子的电影。那就在这边推荐给大家马丁·斯科西斯和劳伯·迪尼洛的一系列的电影哦。你只要把他们两个的名字放去 Google， 应该就找得到了。我记得 Google 那个在 Wikipedia 上面，在维基百科上面，它有一个条目，就是他们两个合作的电影，因为真的太经典了，所以它 有人把它整理起来，总共有九部还十部，在这边推荐给大家。好，那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先跟大家聊一下最近的股市的状况，就跟大家讲了嘛，就说疫情的东西它已经是一个确认的东西了，已经是现在进行式了，那大家已经知道了，所以它对市场的影响就是钝化，就是没有那么有效。那从上个礼拜开始在讲说北京的二度传染开始到现在，你发现股市照样走它的，那确实就验证了我们讲的话，就是已经知道的东西它不会有太大的破坏力，除非说今天有一个 surprise， 有一个大转折，然后这转折是大家想不到的，急转直下才有机会对股市造成下一波的冲击。那最近还有一个比较大的话题，就是很多人观察到美元指数开始有走弱的现象。那我有看到有些人就开始讲说，这个是因为联准会过度扩张他们的信用，所以呢，未来这个美元霸权要不保了，美元要开始走下坡了。那其实老实讲，这个命题还有这个假设太大太远了，就是一次讲太远了。那以我目前现阶段我自己的做法是，反正有便宜的美元嘛，那我就趁现在，因为我本身也有放很多的部位在美股，所以我就趁现在开始换一些美元，便宜的美元就慢慢换慢慢换，然后继续的投入到这个美股的市场里面。但是有些人如果说你真的看比较坏的，没关系，你跟我想法不一样的，那你可能就开始慢慢的把美元慢慢换出来。反正老实讲，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看法跟做法，绝对没有一个什么大一统的做法。而且即便看法不一样，有时候其实两边如果都有控制好的话，其实都还是可以赚钱的。那你知道汇率是一个相对的观念。好，在这边顺便回答一位朋友，我看到好像在 YouTube 留言的，他就说他家手上有这个一批澳币之前投资的，可是现在换回来的话会有汇损，那问我要怎么办，要换一点吗还是怎么样。那我是觉得汇损它是一个相对的，就是你以前你买澳币的时候你买便宜的，然后现在澳币贬了换回来就是会亏嘛，那你就不要换回来啊，你就给自己放一个假飞去澳洲把你的澳币花掉就是贬值是一个你要把它换回来才会发生的事情，如果你去当地消费的话是不受影响的。但是我发现很多人会忘记这点，你今天手上如果持有一批美金，那你觉得现在换回来会亏，你持有澳币你持有南非币，干你就直接飞去玩就好了，你就把那个钱花掉，你自己也爽，然后呢你也不会有这个汇损的问题，这也是一个选择啦。好，那美股最近还是真的维持我上次说的，就是基本上什么东西都在涨的一个现象。那我因为我开了一个新的券商，所以我那时候等于是为了做效果，做气氛做效果，然后就在 Telegram 的群组跟大家讲说，这个券商我要拿来做一些实验，所以呢我就配了一个电玩相关的这个 portfolio， 电玩相关的持股选择。那我选了哪些呢？我选了 TTWO， 就是 Take Two， 那 Take Two 这家公司做的就是 GTA 跟 Red Dead Redemption、侠盗猎车手，还有这个辟邪狂杀系列，非常有名的公司。然后我还选了 UBI， 育碧。那育碧呢，它做的就是刺客教条的系列。还选了 EA，EA 就老牌啦，这不用介绍了。那还选了那个叫什么？ATVI， ATVI 就是动视暴雪、暴风雪这家公司。那我随便组的这个电玩 portfolio 呢，我就把我录的这个几千美金然后就分配到这里面，那到现在也才一个多礼拜就已经有大概 5-6% 左右的报酬率了，所以干真的是随便乱买随便涨。那更别提美国的一些领先族群，领先族群现在我看我认为是云端相关的，云端相关的类股特别会涨。那有一支 ETF 叫做 WCLD，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它的成分股，反正就是网络公司云端公司。那它的成分股呢真的每只都大暴涨，所以这个 ETF 还蛮厉害的。但是你现在要去买我个人觉得太高，但是你可以针对里面的成分股去看一下。那其中有一只成分股就叫做 Fastly， Fastly 我觉得最近很有名， 它的代号是 FSLY， 它就是在做这个云运算的，这个边际运算的一家公司。那 Fastly 它涨得非常凶，结果我后来意外的发现，干，因为我们群组里面都股神，我们的美股群组里面有 Fastly 的人一大堆，全部人在讨论，好像每个人手上都有 Fastly， 我就觉得说，干，真的大家都很厉害，很会选股。那确实在美股的群组里面也看到很多人分享一堆标的，那这些标的我看到了之后我自己就跟着上车了，因为我就觉得，哦，我怎么不知道有这样的好东西。所以确实啊，有一个好的讨论空间，大家是可以在这里面一起获得很多收获的。那 Fastly 这家公司除了，哦，我们群组里面很多人有嘛，那就连我在台湾，哦，本土券商负责本土台股的，哦，他都跟我讲说 Fastly 上车，哦，已经讲好一阵子了。所以最近的云端股大爆盆不只是美国的，就连台湾的有一家叫做世方，哦，它的英文好像叫 Chief。 那世方这家公司它是台湾这个中华电信的子公司，哦，那只是把它分出来变成一个小金鸡。刚好发现其实很多都这样，会赚钱就分出去，哦，会赚钱就把它从那个母公司拉出来。那这个世方电讯呢，哦，它就是在代理 AWS， 就是亚马逊的 AWS。 那它主要做的是机房的工作，哦，这样的一只股票也涨到了400多块。我上一次在交易它的时候是100多块，现在是400多块。那你就问我说，你还有没有在车上？没有，没有在车上。那没关系啊，很多时候就会错过这样子的快车跟火箭。那天在古癌的脸书上面贴了一个6166凌华，那凌华其实也是做边际运算的工业电脑。那你不知道它的纯度有多高，反正它有沾到这个题材嘛。那总之这档我其实在去年就开始看了，但是一路以来都没有上车。从30块一路看，看到现在已经90块了，都没有上车。那我只能说这样的现象很常见。刚好因为有听众问我说，你有没有那种交易失败或是二玩的经验，错过的经验，我只能讲说 会这样问问题的人应该是菜鸡，刚进来不久。这个东西太常发生了，你看我 po 的那篇文下面多少人跑出来哀说他们错过的火箭跟跑车没有上到，你就知道这个几乎每个人都会遇到，而且遇到的频率很高。那没有上车的原因很多，其实就是这样，你如果开始越来越熟悉之后，然后如果你是走主动选股这一派的，你会选出很多的股票，但是不代表你每只都会上啊。虽然你有在做分散投资嘛，但是比方说你选了10个出来，你觉得有到你的这个守备范围，有在你的打击圈的你可以打的球，然后呢你可能只会选里面的最有把握的4-5个打，但是最有把握这4-5颗球不代表他的表现会比你没有打的那6颗球来得好。但是很多人往往会看到说，你没有打到那个球是啊红中啊，他是红中我没有打到，然后觉得超干的，就是他一直涨一直涨。可是你会错过，你会没有去看到你没有打的其他球，可能很多就是你的判断是对的，还好你没有打他往下跌。但是一般人不会去注意那个，他就只会人性的盲点就只会 让你看到说我错过的那个大正妹，以前后来把它甩掉，结果现在它变超漂亮的，你只会记得这个，可是你不会记得可能你前面甩掉的5个，然后就是哦干，还有林北走了之类的，你就会忘记。所以如果你有这样子的困扰，我觉得你可以做一个那个交易的记录，你可以去写一下说你每天注意到了哪些个股，然后你研究了哪些，那你上了哪些，哪些你没上，然后你就等一两季，3个月6个月之后回来验证，看说是不是你那时候没上的，干还好没上。那当然有一些你会错过，可是你会可能会很庆幸的发现说，如果当时你全部都买的话，其实你赔的会是比较多的。虽然你会上到一些跑车跟火箭，但是可能跟赔的这样相较之下，你就还是赔。所以要相信自己的选择，你要相信自己的选择。那我记得巴菲特其实有举过差不多例子，就是说一个打者，那你在棒球场上你是有一个压力的，就是你会被三振出局，所以你一定要挥棒。那在投资里面呢，挥棒就等于是投钱下去嘛，那球就是机会。那在投资是唯一一个棒球场他是不会把你给三振出场的，也就是说今天他居然丢10000个好球，你还是可以选择我都不要打，你反正你不打就不会受伤嘛，你就不会出事嘛。那你只要打到你有信心的这颗球，那你就可能就有把你的资产增加或是翻倍的能力。所以还是挑自己有信心的打，然后不要觉得有错过什么，大概是这样子。然后虽然忠言逆耳啦，但我还是要跟大家讲，就是如果你4-5月没有办法在主动选股里面获利的话，我真的觉得4-5月在台股在美股都是送分题。那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赚到钱的话，或许你要考虑降低你主动选股的比例， 你的 portfolio 里面可能就留一两成去主动选股，那剩下的你就乖乖的去买指数化投资的被动 ETF， 或许这会是比较好的选择。因为在送分题的状况都可以选得很差的话，你真的要开始调整你的步调，不是说你要放弃主动选股，就只是说你把主动选股的部位降低，测试一下到底行不行。如果说真的不行的话，赶快换去这个指数投资的 ETF。那长期下来，我觉得你还是会胜过那些没有在理财的，没有在投资的，那他们可能就只是放定存，或是去买一些储蓄险，然后自己在买什么都不知道，那或者是握现金的，因为现在我觉得现金的这个价值会持续的在继续的降低，现金的法币的价值会在持续的降低，所以你持有现金的话，它就只是那个购买力会慢慢的衰亡，所以你一定要找东西投资。那我还是觉得房地产是一个不错的机会，所以你才知道为什么台湾一堆人跑去买房嘛，那你没有办法买房地产的，或许你就可以从这个 ETF 的投资下手，那它算是一个相对保守很多的做法了。那你有在理财的，你应该长久下来还是会赢过那些没有理财的啦，所以也不要气馁，就只是你可能不适合主动选股这个比较困难的比较艰深的学问，但是呢你做比较简单的 ETF，你也不用透过人家的什么共同基金去管理，你就自己去市场里面买 ETF， 那它的这个费用也低很多，那你还是可以参与到整体市场的报酬。如果说你对股市还是有信心的，你还是可以选择这样子做。好啦，那下个话题就跟大家聊一下 Spotify。 我就是突然想到，我前阵子不是被人家讲说是作手吗？原来录 Podcast 就是为了要找听众找信徒然后帮忙抬轿，那现在要不要说我抬 Spotify， 要不要说我录 Podcast 然后开始买 Spotify 的股票，一切这些布局都是为了现在要去拉抬 Spotify。 所以有些人想法真的很天真啊，就井底之蛙用他自己的这个小小的世界然后以为是外面的大千世界。其实台湾我觉得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做到去美股操纵美股这件事情，太困难了，不可能啊，那个量体太大了。那 Spotify 最近涨很多，那身为股东的我当然很高兴。那我也跟大家讲过，应该有花一集有讲过，就是 Spotify 它的竞争的优势在哪。那只是我突然想一件事，就是因为有听众私讯我，反正就跟我讲说，百灵果有在他们有一集讲到你，那其实这件事我知道，因为百灵果凯里他有在我们群组里面直接跟我讲说，我们新的一集有 diss 你，我们有 diss 你，赶快来听，描述都把你选好。然后我就进去听啊，就听到他们讲说，因为我在节目里面提到说，我认为这个 podcast 的数据应该要公开，而且我觉得他们一定会公开，就是包含订阅数啊、观看数，这是早晚的问题。现在之所以没有公开，是因为现在整个 podcast 的市场太乱了，太散了，有非常多的 hosting， 有非常多的 player， 非常多的这个播放器，那每家都有自己的播放器，所以变成因为市场散嘛，所以要做这个统计数据没有太大的意思，因为它可能就只是在市场里面，比方说这个 Google Podcast 那可能就是 3%、4% 的市占率而已，所以它的这个播放数是多少就不重要，那也没有人在看。那我就觉得说 Spotify 下的动作是要把市场吸过去，好，就好比说你现在讲影片，我要看影片，你要去哪？就是说我要看 YouTube 嘛，所以我要看 YouTube 已经形同于我要看影片。那我个人是对于说未来你会讲说你要听 podcast 或是你要听音乐，你要听串流音乐，你就会讲说我要去听 Spotify， 大家就懂你要去听 podcast 再加 music 音乐，就是这样子。那我认为 Spotify 就可以跟 YouTube 一样成为一个这个串流的代名词， YouTube 是影片的串流，那 Spotify 就是音讯的串流，那 Netflix 呢就是影集跟电影的串流，类似这样子。那我为什么会讲说资讯要公开？其实那个百灵果节目他们用词真的很强烈，不过是他们的风格，他们的风格就是很夸张这样，他就讲说啊，这是共产党左交的脑袋，其实这跟左交共产党一点关系都没有。在那个我们群组里面，我当下就跟他讲说，你们两个完全讲错了，想错了，跟我想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好，那为什么他们会这样说呢？因为他们就认为说，其实你看美国他们的 podcast 也没有公开的数据啊，可是他们是不是还是照样发展？当然我当然知道为什么，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既得利益者啊，我就是现在可能在 Podcast 里面接广告接的最滋润的人之一，我可能就是甚至有可能是接最多的。那在我的状况之下，我当然明白，比方说在美国你们这些暂时在领头的这些 Podcaster 呢，你有很好的议价能力，所以你当然可以去赚这个资讯不对等的钱，我自己是这个受益的人士，我他妈当然知道啊。那为什么我还是讲说资讯要公开才有办法把饼做大？就是因为我觉得 Spotify 一定会这样做。好，那在最新的报道已经验证了我的说法，就是他们开始会在 Spotify 上面推一系列的广告措施。反正未来就会变成，你看你像 YouTube， 如果你当免费仔的话，你就看广告，你要当免费仔你就乖乖看广告。那如果说你有付费买这个 Premium 的话，你就可以跳过广告。在 Spotify Music 其实已经是这样了，如果说你是有付费的，你就没有广告，但是如果你是没有的，那他就会在音乐切换下一首的时候然后塞广告给你。那在 Podcast 他们做法会一样，他会塞广告。当然你的节目的制作人你还是可以自己去接这种在前面的这种赞助广告，你还是可以自己接，可是在他们平台上面他就会帮你塞一些广告分润。这个分润可能对于这些大型的制作人来说，他可能根本也不想要这个分润，但这个分润从来就目标就不是大型的制作人。在我的看法，我觉得一开始的目标不是这样，因为大型的制作人有自己的议价能力，你看 Joe Rogan 一个月赚多少钱，就是他们有自己的议价能力。但是呢，对于小型的创作者，这个太重要了。如果说今天 YouTube 没有分润的话，我们现在 YouTube 会少了非常多的多样性，大家就不会在上面创作，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把这个当一个兼职当一个兴趣来做，很多就是他还是图一个额外的收入，或是甚至变成一个正职本业的收入。所以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正职的 YouTuber 就是这样。那我觉得等到 Spotify 他如果真的可以把 Podcast 的市场吃下来，或者说吃下大半，然后目前看起来是在一个很好的状态上面，一直持续的扩张他的市占率，他如果吃的够多之后呢，他就会变成是一个可以提供给上面创作者分润的一个平台，那就会吸引更多不同类别的创作者上去。因为你要知道厂商会直接去投广告的，他不可能去投你后面一个很小众的然后给你十万二十万，不可能嘛。那不是代表你的观众不值钱，也不是代表说你做的这个项目不精，就只是因为你的量体太小了，我直接投给你不对。所以他们会选择去投给 Spotify 的官方，那由官方呢去选择你要看到什么广告。就像现在我上 YouTube 我看到的广告就是一堆他妈智障矮人地精，然后被什么岩浆烧死，然后不然就是什么一堆僵尸冲来冲去的，因为他知道我喜欢打游戏嘛，所以他就推这样的广告给我。那不同的人去看 YouTube， 你看到广告都不一样，就是因为他已经锁定你的类别了，然后他就会丢你要的广告给你。所以未来大家去听 Spotify 的 Podcast 的时候，应该也会发生一样的状况，就是他会丢给你你喜欢的这个音频的广告，然后在你听的 Podcast 的里面中间帮你插入。那除此之外，他们推出了一个最新功能，就是在他的播放器的下面，以往你输入折扣码要怎么样，就是你要去复制这个折扣码，然后贴上到网站，然后之后呢送出你才有折扣嘛。那我们现在就是要吸引厂商，他做成的就是他直接把厂商的 logo 照片然后外加折扣嘛，就是做在一起，所以我只要点了这个，我等于直接套用，直接到购物的网站去。那我觉得这一系列布局就是为了他要去统一这个 podcast 的市场。那我的立场还是一样，我觉得 podcast 他没有办法做的比影片市场大，就好比上个世代的这个电视跟广播之争，最后面是电视获胜。我觉得电视还是会获胜，然后他获得的这个主流的这个主流的目光跟他们的需求是比较多的。所以像现在这个影片跟这个 podcast 之争呢，我觉得 YouTube 它还是会是比较大的市占率，但是在音频这部分它还是有很多的成长空间。即便它没有办法做到像视讯这么大，可是呢它还是有办法持续的成长，然后为里面的创作者和为整个业界带来很多的获利。好，那根据这个 RIAA 就是美国唱片业协会的资料，其实现在串流市场真的很大。那音乐的串流市场在2010年的时候其实只占整个唱片业的收入的 7%， 那到现在呢串流市场已经占了 80%， 反而是实体的 CD 啊黑胶那些已经降到 10% 了。所以未来更多这种 streaming 的东西，包含什么 Netflix， 那包含很多人在关注的 Disney Plus， 那或者是 YouTube 或是这个 Spotify， 我认为都是很好的机会。这也是为什么当初会选择去投资 Spotify， 不是只有因为自己做 Podcast， 那也是看好它的一些布局。那除了上次他签了 Joe Rogan， 他们最新的动作是他们还签了 Kim Kardashian， 就是卡戴珊的姐妹的其中一个最有名的。那这个卡戴珊呢未来会在 Spotify 上面推出就是关于冤狱平反的节目。那其实他的粉丝很多，虽然这个人充满争议，但是呢因为他粉丝太多太铁了，所以他的进来也会让很多他的支持者或是说对他感到兴趣的，或者说就是摆明要黑他的，但是他们也会全部一起移进去 Spotify 里面。那除此之外他们也签了 DC Superhero， 就是未来你可以在 Spotify 上面听到 DC 的一个 讲故事、哦、在讲超级英雄故事的节目，他也把这个 IP 给签下来了。那除此之外、哦、最近甚至已经动作到日本，也跑去日本签了一些、哦、这些所谓的意见领袖、哦、搞笑艺人，把它签成 Spotify 的专属节目。所以我觉得未来他真的会把这个市场吃下来、哦、特别是在 Apple 基本上没有任何动作的状况之下， Apple 会慢慢流失他的这个 podcast 的市占率，然后跑到 Spotify 上去。那到了 Spotify 上去之后呢，他可以把量体做大之后，他就可以开始非常认真的推这个广告分润的模式。那对于 Spotify 这家公司来说，他就可以开始赚广告的费用、哦、就是对于他的营收一定有所益助。那对于创作者来说，你知道在这边创作你会有分润，所以就会变成你可能未来上传 YouTube 之外，你也会上传 Spotify、哦、所以是涨价，是跟什么他妈什么共产党什么啊价格公开那一点关系都没有、哦、他们讲的是上个世代的东西，就是说确实现在美国那些人他们也没有公开数据还不是可以赚钱，确实、哦、但是现在是全世界要动起来，由 Spotify 带领一个新的风潮。那这新的风潮呢，就是把它做向分润机制这一块、哦、让没有办法没有议价能力的人，你还是有办法在这边获利，你还是有办法在这边创作、哦、所以整个故事是长这样跟大家讲一下。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一下 QA 的部分。好，那就首先第一位、哦、这个立志当癌粉，他说五星吹爆我爱骨癌，听说癌大有事没事就在刷新闻，想知道癌大有没有推荐一些立场比较不偏颇的媒体，国内国外都可以，实在不想被一堆报道不明、报道明显不中立的资讯给影响，感谢癌大，吹捧吹捧吹捧吹捧吹捧。好，那当然啦，台湾的话你就知道嘛，台湾的光谱两极是什么，就中时跟三立自由嘛，所以这个就不要看。然后呢，在美国报道两极是什么，就是 CNN 跟 Fox News 啊，那这个就不要看。好，那你避开这种偏颇的媒体之后，你吃到的东西是比较营养的。好，不是说就一定是对的，但至少是比较营养的。所以在美国的话，我觉得选择 CNBC 跟彭博啊，这个我还蛮喜欢看的。那偶尔也会看一些这个华尔街日报啦齁。那其实我老实讲，现在在做这种知识转移的人一大堆啊，就是其实你在我们社团里面应该要知道啦齁，有很多是你根本不用去看报道了齁，就有人会把你转出来。那中国也有这样子的一些所谓的什么微信的公众号齁，就是他会去统整各家的新闻然后列给你。那反正对于新闻就是一个观念齁，就是最快的新闻这个可能都有坑齁，那种抢快的新闻很多时候会踩到雷，那你也不需要抢快。那我也跟大家强调过很多次，就是那种投资的事情哦，你不用因为马上看到一个新闻就动作哦，你还是要得看后续市场的反应。所以你不要抢快的话啊，基本上资讯都是可以吃的。好，下面这个石牌立正赫啊，他说 ETF 标的选择，想请问主委，美国的 ETF AOA 和 GROZ 这两只标的的看法。那后面那个 GROZ 我就没有那么熟啦，那应该是公债的 ETF， 那我对于这个债其实没有特别大兴趣。那你讲的这个 AOA 呢，它一般会跟另外的三个一起比，就是 AOA, AOR, AOM, AOK， 那分别就是不同的股债比。那 AOA 算是比较积极一点，比较激进一点的，因为股配比较多，一般来说股配比较多的风险就是稍微大，那报酬也会比较大一点，一般来说是这样啦。所以 AOA 我没记错股债比是8:2，那一路到最后面的那个 AOK 就变成3:7，就是这个债的比例是比较高的。那我个人是觉得这样子的东西它就是帮你配好股债配置，直接帮你配好，那它是一种选择啦。那其实老实讲，你在我这边是问不到答案的，因为我不会爆牌给你，我就只能告诉你这个每个东西的好跟坏是长什么样子。那对我来说我不会选择这样的东西，因为我自己有本事自己去配。但是如果说你没有本事去配的，那你想要懒懒的做的话呢，你要做的第一个做法是你先去把它过往的这个报酬率，年化报酬率抓出来看，然后呢你要去研究一下它的费用，费用要研究一下，确认之后好，那自己回测看看，如果说你是过去几年就是每一季投入的话，那报酬率是怎么样，测试之后觉得不错的话，那再来考虑买进，还是要自己去测看看。好的，下面一位这个 Xvayer Jimmy 说，超越五星的好节目，五星花吹，自从听了癌大的 podcast 时候，感觉身体健康，头脑也清楚了许多，最喜欢你中肯的评论，不假白不做作。上次听癌大说百灵果不错后，也去听了一集，但发现左交言论确实不适合我，希望癌大快点录新 podcast， 每次听完一集都要等好久，一直重复听到快会背了，感谢癌大丰富我的精神世界，感谢你的吹捧。其实百灵果也不是真正的什么左交啦，那真正的左交我觉得 他们是不会被大家认同的，就是那种左教误国，这个我发现大家都已经注意到这个现象了。美国那些左教跑去他妈的西雅图啊，在那个市政厅前面要建国的，结果他们地干的第一件事是什么？盖墙壁，然后他们盖围墙。你平常那边酸川普嘛，结果川普就马上在 Twitter 就是笑他们，就说哎，你看我做的才是对的，你看你们也在盖围墙。所以其实左教很多时候是这样，他们就是活在一个自己的世界里面，一切都是理想化，没有任何的实践，没有任何的执行办法，反正就是他妈的卖梦讲梦想啦。那我个人觉得白英果他不会是左交啦，虽然我知道很多人很多时候讲他们的这个脑袋是左交这样啦，但是他们没有那么严重啦。那他们也花很多时间在教育他们自己的听众，不过他们的听众跟他们的风格确实跟我来看严格上说起来是在光谱的两侧，所以你会看到我上次去他们那边访问，虽然下面有很多吹捧的嘛，但是其实攻击我的不少，那 YouTube 都会把它放到最后面，你看到很多骂我的真的是往死里骂，然后有些连我是客家人背景都可以骂到好像是骂客家人是什么社会毒瘤还杀小的，但是我没有讲完的是你知道我有一半是闽南人吗，或是你那一派的，所以你骂爽没但其实啊，这种东西我不是特别在意啦，你也知道那很多在网络上发泄的就是现实中过得他妈的很悲催的才会这样嘛。你日子过好好的，你会想要每天上网呛人吗？像我就不会想要上网呛人，所以啊，算了啦，那就是每个人的那个风格跟光谱不一样，然后那你就选择你喜欢的部分就好了。那偶尔还是要踏出同温层，去听一下别人的声音是怎么样。好，下面这一位啊，他是这个浪望0715哦，浪望0715说五星吹捧吹起来，古埃大 AKA 苗栗三下自久，小弟现在因为出差在上海隔离，看到三峡大坝溃堤的新闻，有时候都怀疑自己是不是该逃走。我想请教一下，在投资过程中一定要从各种渠道收集资讯，要怎么样才能有效辨识资讯的真假？除了回测之外，挂号有认真听，毕竟各个渠道未必有足够多的资讯可以回测，或是回测的资讯真假参半。最后古埃大有考虑出写真集吗？你出我买报，干了公阿小。好，首先啊，就这个三峡大坝溃堤，新闻我看了很多，那你自己觉得不安全就跑啊。其实你知道我的节目就是从来我不会告诉你一定要怎么做，我就只能跟你讲说是我会怎么样，是我就会。你知道我看到这样的新闻，我管你是真是假，我都先请个长假，先离开，我先离开现场。干，如果真的是溃堤怎么办？但是我觉得，你知道中国毁灭论的东西很常听到，很常听到一些很夸张的，就是这边要死人，那边要死人。那确实他们也真的死很多人啊。只是你遇到状况的时候，你就趋吉避凶。是我管你这个消息是真是假，我就先趋吉避凶，我会这样做。那你下面讲说这个收集资讯有可能会收集到真的或假的，这太常见了，所以你要有判读的能力。好，以下一个最新的案子嘛，就是苹果它现在要做 ARM 的架构，他们从 Intel 的 X86 跳 ARM 嘛，之前是 PowerPC 然后跳 X86 然后现在跳 ARM， 那跳 ARM 很多人讲说台积电受惠，台积电受惠，那你听到这消息你要怎么说它是真是假？但其实它是真是假我觉得也不重要，如果说真的有受惠或是没有受惠那又怎么样，反正重点大家要看的是什么，就是台积电股价会不会涨，讲现实一点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还是回市场为依归，就是你看到的所有消息，如果你是有在做投资的，你就以市场的走势为依归，你听到不管好或是坏先去看市场，那我觉得它会对你的判断有更深一层的这个加成跟保护。好，下面这个 Vicky Vivi 说五星吹捧古埃大，每天都在等你的新节目上线，想请问埃大如何判断一家公司是市场派还是公司派，公司持股比例多少算是公司派，亦或是外资持股比例多少算是市场派。好，首先这个不一定要是外资才是市场派，就是说你在市场上你是大股东，你持有的股票很多，一般就可以被算是市场派。那一般你会这样分派的时候就是在讲要增权的时候，平常你不会这样分，平常就只是公司派然后大股东就这样，那是要增权的时候就会这样分。那你说外资这部分要提醒你，就是很多外资是假外资，然后在台股有超多的假外资，就是他是用外资的账号去买，但是其实他就是台湾人，他就是台湾人。那公司的持股比例多少算是公司派不一定，有些公司他们自己买很多股票，经营人买很多股票，有些经营人自己就没什么股票，然后等到公司要给人家抢的时候就出来哀，就出来哀就不公平。那干，那你自己的公司你为什么不买多一点持股来保护自己的公司，就很多时候就有这种很讽刺的状况。但是公司派跟市场派一般只有在这种争权夺利的时候才会浮现出来。NNI 说想请问埃大对于 Sharp 的看法，他说自从四月开始知道股癌后，没有一集不漏接的铁粉，也持续不断的推荐周边的人加入癌细胞的行列，五星推爆花吹，想询问股癌对 Shopify 号称电商界的特斯拉有什么样的看法，感谢主委开始。 那 Shopify 呢，这家公司当然它现在就很威猛啊，它除了跟 Facebook 合作之外，最新也跟 Walmart 然后要一起来推这个线上购物平台 Marketplace。 那除此之外啊，这个 Shopify 呢它也是在全世界市占的大概 20% 的一个线上的电商，算是最热门的电商之一。那它本身的特色呢，就是非常容易，非常容易使用，对于任何菜鸡来说都很好上手这样。那很多东西都很好了，但是当然事后再看它的营收验证，那目前就是先炒一波题材，先炒一波再说。所以对于这样的股票，其实你要先去算，就是它未来预计可以带来多少的现金，然后你去转换算一下说那目前现价值多少，我看你带什么样的公司。但是如果你在车上的就不要想太多，就抱好抱满就对了。好，下面一位这个 Eon 说五星吹捧到不行，谢谢国外的分享，在车上听的时候太太还会说小孩子在场，这个人会不会语助词太多，要不要换别的，我照听不误，然后好几个 emoji， 了不起小声一点，然后有好几个 emoji。你说的对，你知道其实一开始不是很多人会讲说干为什么我这么多语助词，其实我觉得语助词真的还好，干你们要不要去听百灵果，你们要去听一下台通，你就会发现说是不是大家就是喜欢这一位还是这样，我也没有刻意啊，反正我讲话的方式就这样，但你会发现其实有语助词的频道干真的太多了，我是台湾人比较特别，我真的觉得是台湾人比较特别，我每次在看国外，我喜欢看的脱口秀，我喜欢看的，我喜欢听的 podcast， 除了那种真的很文绉绉很学术的，那如果是比较生活化的，基本上语助词就是他们的表达方式的一种，那我觉得你知道我也不会去嫌有些人讲话很无聊，虽然他没有任何语助词，可是他讲话超无聊，但我也不会去抱怨他，因为每个人有自己讲话的方式。但是如果太太不喜欢听太太的就对了，不要因为我跟太太吵架，这太不值得了。就是下次如果播我的，然后你太太说有小孩在旁边，就说乖坏，然后直接把那个节目关掉，我觉得这才是正确的做法。好了，下面这个古海菜鸡五星花吹古海古海得第一，自从听了古海的 podcast 之后，操作方式有一些改变，获利能力开始改善，但风险管理进步多少没有办法立竿见影，至少观念慢慢成型。海大今天在 Telegram 分享的凌华错过价位之后，为何没有照自己讲的顺势操作尝试进场呢？想从当中做一些学习，对吗？没错，我跟大家分享过，我也贴过我对账单，示范给大家看。如果是我，我会怎么买？那我贴的那个对账单，忘记是买哪一个，反正是台股就是我的买法就是，如果有涨，我就一路往上买。那但是像凌华这个案例，我刚好前面有讲到，这一集刚好有讲到，就是说啊，它就是在我选股里面，比方说20档我想要这个月买进的，那我可能挑了5档，后面15档我就不买了。那这种不买的，如果后来看到它涨的话，我基本上就还是不会买。好，我会去追的，就是比方说我这个20档选出来的5档，那5档有涨的，我就会持续的，有在涨我就一直加码。但是被我放弃掉的，我一般就不会追了，我就是目视他离开，跟他 say sayonara 这样。那其实我在这个 Telegram 的群组也分享过，特斯拉呢我之前操作过一波嘛，那只是新的一波，那时候是在700多800的时候，我要买的那天我跟大家讲，我不是在那边立一个 flag， 跟大家说干有本事就今天涨，今天会是我的买点，那有本事就今天涨，涨了之后我就目送，因为我也不能怎么办，就后来就涨了，然后就从800一路涨涨到1000多块嘛。那有时候就是这样子，就是你看，那你看对了，可是你也会有看错的时候，反正你就挑有把握的打，你不可能每一个球都打。那如果说是已经上车的，这个才会去考虑加码的部分，没有上车的我就不会考虑要加码了，因为基本部位的建立很重要。好，那个部位千万不要搞到头重脚轻，就是在相对高点的时候，虽然你不知道会涨多高，但是以目前的相对高点，你绝对不要砸超重的部位在里面，你应该知道慢慢的加上去。那如果真的错过的话呢，我就会选择放弃。好，反正永远都有好机会，真的永远都有好机会，你不要急着就是每一个都要打。好的，那就最后一位最后一位。那这一位他前面是五星花吹吹的蛮凶的ABHGJ， 他讲说今天去银行处理一些资金，银行行员力推新加坡房地产投资，我回复不好意思，我不碰我不懂的东西，感谢国外大大让我了解自己适合何种投资方式，并且确定自己能够承受多少风险，非常感谢。看到这样的留言我心就安了，没错，人家推你不了解的东西，你可以先跟他讲说好没关系，你先讲给我听嘛，我听看看， 但是呢，你要记得一个核心，就是你听了听不懂或觉得有问题，你就不要碰，千万不要碰你听不懂的东西。哦，那如果说你觉得有一些疑义想要去释疑的话，你要嘛问他，然后要嘛就是像我们家 Telegram 群组就不错嘛，你就进去里面问问大家的意见。其实很多人都是在里面被打醒的，然后一问啊就马上给人家呛说啊那是什么烂东西，就醒来了。哦，所以还是需要一些讨论，还是需要社群的帮忙。哦，那我很庆幸可以帮你带来这些观念。好，那就先这样，拜拜。